各位同行，各位各位 S Console 的会员，那么我们今天呢，关于这个转让定价方法以及我们那个关联企业业务报告表、年度的报告表的填写技巧的这样一个电话会议，我们现在就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两位嘉宾是不是播入了。我们来看一下，Martin 有播入吗？
哎，你好，我是 Deloitte 的 Martin 林。
哎，
你好。
OK， 看看 James 有播入吗？
James 在这里。
OK， 好好，谢谢两位嘉宾。好的，各位 S Console 的会员，各位同行，大家下午好。那么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还是大家的老朋友，是来自于 S Console 产品部的高级经理啊，索尔的陈。那么今天呢，这个电话会议呢，还是由我来进行主持。大家知道，我们自从我们那个二号文出来以后呢，我们 S Console 围绕这个转让定价，已经特别是转让定价通知要准备，已经进行了很多次的一些活动。那么我们从政府的政策的角度啊，以及从我们专家的一些角度呢，我们都应对各个特别纳税调整当中一些比较细节的一些问题呢，都进行了一些探讨啊。那么我想今天呢，因为本身我们对于这个转让定价的一些方法，以及我们这个关联业务年度就申报表填写的，也是我们很多的一些同行和会员在之前一直向我们反馈的。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这个填写一些技巧过程当中呢，还是有一些困惑，有一些问题存在的啊。那么特别是在税务局到底是倾向于做哪种方法，或者说我们不同方法它最终计算出来的转让定价结果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不同，那么会不会得到会不会受到税务局的一些 challenge 等等这些问题，大家都是比较关注的。那么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了我们两位专家啊，是来自于那个德勤会计事务所的两位专家，一位是来Martin 林啊林博士，另外是那个 James 赵博士。那么我们从两位专家的角度呢，跟大家今天主要是从这个五种方法的解读，以及结合于这个表单的填报呢，和大家呢有一个这样一个互动的和交流啊。那我想先把这个今天我们活动的流程呢跟大家简要的做一下介绍。我们今天呢先有两位专家呢，先从他们各自的角度呢对这个表单的填报以及这个方法呢做一个讨论，跟大家做一个解读。特别是我们可能税务局现在倾向于的一些交易净利润法以及利润分割法这两种方法呢，会跟大家呢结合于这个表单的填报呢做一些详细的这样一个解读。那么之后呢，我们之前也收集了很多大家的一些问题，那对这些问题呢，我想之后呢还是我们会让我们同行呢也有拨入我们的这个讨论然后呢和两位专家呢进行互动。那么今天的大致流程就是这样。那么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呢留给两位嘉宾吧。我们在之前呢先就他们的一些背景呢我先做一些简单的介绍。那么首先呢是那个Martin， 我们的那个林随先生呢是现在呢是上德勤会计事务所上海办事处的合伙人。那么长期呢在美国和中国呢会从事这个跨国公司的经营与投资的一些税务咨询的工作。那么曾多次参与呢多个中国大型企业海外并购项目以及国外公司和私募基金在中国投资并购项目的税务筹划工作啊，应该来讲是在这个领域呢相当有经验。那么另外一位呢是赵一鸣先生呢是现任呢是德勤中国税务部转让定价团队的合伙人。那么在这个转让定价的审计抗辩以及双边的预约定价谈判以转让定价政策筹划评估及文档准备方面都是有丰富的经验。我想接下来呢就把这个时间呢留给两位嘉宾，James Martin， 那个我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你们这边了。
好。
OK，
非常高兴今天和大家能够一起分享一下有关转让定价方面的一些问题和我们在转让定价方面的一些了解的一些情况。那下面呢，首先我想先请赵一鸣赵博士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非常关心的转让定价的定价方法。下面那个赵博士。
好，谢谢马挺，谢谢主持人哈。 今天大家说一声抱歉，就是我的现在的嗓子有点不太舒服，有一段时间了，可能会有一些咳嗽，希望不要影响大家了哈。那我就来简短的介绍一下，就是转让定价的这个方法啊。这个方法在新的转让定价的这个法规里面也有一个明确的列示，这五种方法加上一个最后的一个其他啊，第六种其他的一个方法。当然它像我们中国的转让定价法规对于这个方法怎么样去运用的话，还没有就是说像 OECD 啊，也没有像其他有一些国家那样就会比方说会举一些例子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去运用啊，这是我们现在法规的因为只走到了这一步嘛哈。那现在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经验和理解吧。在谈这个具体的转让定价的方法之前呢啊，大家需要先想一想转让定价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它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你在不同的纳税的这个地区哈，税务管辖权的地区有这个关联公司，那么关联公司之间存在的这种关联交易，而关联交易本身它的定价政策呢，就会影响到这两在做同一个 supply chain 或者是我们叫这个价值链当中这个交易当中这两家企业的利润的一个分配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是我们中国的这家manufacturer 是一家制造型的企业 A 卖给美国的一家兄弟企业 B 啊，然后兄弟企业 B 再卖给美国的这个 customers 他的这个第三方的 customers， 那么当然如果是你中国的价格卖得越高的话，那么中国这家公司它的利润就越高，反之如果是这个价格卖得越低的话，那么中国的这家公司的利润就越低，相反美国的那家公司就会越高。就是因为这个定价的问题造成利润的一个分配，那么分配的话呢，那么就造成了一个税务的影响，因为你是造成一个税前利润的分配嘛。那么如果是就是中美两个国家都会有这方税务当局都会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动力去保护自己的一个税基税收收入的话，那他肯定就要来看，哎，你关联企业 A 卖给关联企业 B 的时候这个定价政策是否合理，因为你不合理的话，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他会担心你的税费转移到美国去，利润转移到美国，同样的美国税务局他也会担心这个税啊会从利润会从美国转移到中国，那也就是税从美国转移到中国。那有了这两个税务当局对这个转让定价政策的一个重视的话，那我们的企业跨国公司有跨境交易的时候，他就不能说哎，你我是兄弟，那么你就不用我们兄弟还是要亲兄弟您算账，就是我不能说哎，我给你卖随便什么样的一个价格都行，因为有那么一个监管者在那个地方了哈，两个国家的税务局都要来看。那从原则上来讲的话，哎，那监管者到底会去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判断你这个 A 卖到 B 或者其他的一些交易它这个价格是否合理，它一定要有一个判断。而且的话理想的状态上是中国的税务局和美国的税务局都要去遵循一个同等的一个原则，否则如果我大的原则都不一样的话，我中国税务局比方说我依照的是我自己的一套原则，我认为你就应该卖多少，那美国税务局又是另外一套原则的话，那么这两个税务局永远也不能达成一个一致和平衡，那受苦的就是企业了，对吧，都要去征税，那肯定就是有双重征税的概念。那好，如果是这个原则，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了啊？你一定要遵循一个同样的原则。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是说其实税务当局他也在不断的去寻找我到底应该去遵循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原则。那这个原则呢，以前在经合组织，也就是我们常称的这个 OECD 啊， OECD 的这个组织和包括他有一直有在讨论啊，是什么样的，就是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大家都能够接受。那其实我们现在的新的税法里面，包括转让定价的法规，还有 OECD 的这个税务原则，都有 OECD 的这些国家都有遵循一个原则，就是所谓的独立交易原则。那其实在这个独立交易原则一开始也不是说每个国家就一直遵循它，最开始的时候有的国家就并不认可独立交易原则。为什么呢？他因为我既然是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我就有可能会有一些 synergy。 我在交易的时候，我肯定不可能完全像独立企业，像我没关系这样这种企业一样去定价嘛。那你不可能去按照独立交易原则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去按照独立交易原则去判断它是否合理的，把它作为一条基本的原则。那也有一些国家，比方说他就提出来所谓的全球什么公式利润分配法，就是比方说他就简单，你不要搞这么复杂，什么采取独立交易原则了，你就按每个国家它是什么样类型的企业，我就给这种类型的企业一个利润的百分比，就是它应该在这个价值链当中占多少就可以了，那不就是很简单吗？都有一个公式。这个讨论了很多，其实啊，到后来的话，我们的这个就是说 OECD 和各个国家都还是又回到了独立交易原则，因为公式的话实在是太不能去包罗很多种不同的情形。因为我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在运用这种独立交易原则在真正税务局进行转让定价调查的时候，你们很可能都会跳出来说，哎，我这个企业有这样多的特殊因素，我这个企业有特殊情况，他也有特殊情况，你干嘛就是用我比方说税务局说要5%，干嘛就给我5%，对不对？这是不合理的，你应该包容，就有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情形。所以到后来还是回到了一个独立交易原则。那所谓独立交易原则就是说，你兄弟企业之间、关联企业之间的这个关联交易的定价要跟是没有任何关联关系，像独立企业之间的这个交易的这个定价的方式和原则是，就是它的方式是一样的。那这句话是说的容易，做起来非常之难，就是我怎么知道独立企业是怎么样去定价，我怎么去判断，是吧？好，那就我们就现在看看他在这种非常难非常抽象的一个原则之下，就是大家都遵循的一个独立交易原则之下啊，一般所采取的转让定价的方法，那就五种方法了哈。先从可比非受控价格法我们开始。那很多一开始接触转让定价的人就肯定会想，那转让定价我卖给你，我是有个产品的哈，我产品的定价，我 A 公司卖给 B 公司是关联方的定价。如果是我 A 公司同时又卖给另外一个关联方，卖的是同样的东西，我卖的在同样的时点，我就可以去找一个就是说遵循我刚才讲的这个独立交易原则的这种方法来作为这个判断依据嘛。比方说我卖给美国那边是100，那我同时卖给第三方也是100，那我就可以说，哎，我这个卖给美国我兄弟公司这个100应该是可以比的。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一种反应，就是说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就是用你卖给第三方或者是独立企业之间同样的产品或者像类似的产品哈，在能够做调整，对差异做调整的前提下，对这些对那关联方之间的交易，他们的产品的这个定价做一个衡量或者是比较，这是非常直接的一种比较方式。 因为是本身是价格的直接比较啊，像劳务也是一样的，比方说像德勤提供劳务给我们的兄弟所美国所啊，我们一个小时多少钱，那我们可能给第三方也是一个小时多少钱，那这也是一个劳务价格的一个直接比较，那听起来这种方法是非常直接很了当的。对、yeah.
对，但这些方法那个会非常非常的困难，就像大家所说的实务过程中间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在理论上讲可能是最理想的方法，但也是最困难能够找到的。即使是双胞胎两个人也不会完全长得一样，所以企业中间要找到同行业同产品，人家又不是关联企业，你又是同样一个价格情况下，地域市场销售条件都完全一样的，可能很困难。那我想在这个办法行不通的条件下，那还得必须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去选择。
对对对，我完全同意，就是林先生他刚才讲的啊，可比非受控价格法是最直接，确实没错，但是他所要求的可比的条件是非常之高。那他刚才讲到时点，我卖东西我的时期不一样，你看市场都在不断的变化，我一月份卖的和我五月份卖的价格就是不一样，我地域我市场不一样，我卖给美国和卖给中国就是不一样，对吧？如果是你，我卖两万件给你，我或者是我只卖300件给 Martin， 我的价格肯定是有差异的，我可能要给买两万件那个有一些价格的折扣，还有我在买的时候是否有包装，是否我的价格里面包括运费，是否我本身我做不做一些售后的服务，这些东西的话是都是要考虑的。所以你价格是最直接的比较，可是它受影响的因素也最多，受影响的因素最多，其中那个就是不能量化的因素也是非常非常之多的。所以这时候呢，往往很多时候我们就开始寻找别的方法了，就是看有没有能够退而求其次，看看别的方法行不行。当然了，就是当然我跟林先生也经常会有一些有一些我们的转让定价的这个就是分析的时候，我们也确实会用到了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啊。大家可以回去想一想，你大概会在什么时候会用到可比非受控价格法？比方说，那你可能很多公司都有借款，那借款如果是利率的话，那利率的话，那我想的话，很多的时候你可能既向银行借，也向兄弟公司借，但是条款不一样，在这种条款其他东西都能够去比较去调整的时候，那么你这个一般的情形之下都是采用可比非受控价格法。还有像一般的 financial transaction 就利率是一种，还有像这种比方说我外汇交易，比方说我掉期交易 swap 这些交易的话，那这些交易的话很多的时候你都是有一个公开的市场，而且也有可能比方说你这家企业或者是这家银行就跟另外的非关联方就有这样同类似的交易，当然时点也是不一定是一样，那这时候的话你有这样的公开市场啊，包括大宗商品啊，有这样的比方说有伦敦金属交易所这种啊金属大宗的商品的话，这个价格有它的一个标准价格和标准的计算方式，那这时候用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就比较合理，因为你能找到可比的依据和相关的数据。那很多情形，我们很多的企业，包括你能看到很多，我并不是做大宗商品的交易的，我也不是在 financial 做这个一般的 finance transaction， 那我是可能是一般的制造型企业，不是一般的分销型企业啊，我是一般的像这种连锁型企业，那怎么办呢？那就看看别的方法。看看别的方法的时候，有一个像第二个经常所用的方法，就是再销售价格法。所谓再销售个价格法，就是说当你这家企业比方说从国外哈，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从国外买进产品啊，从在 resell 再卖给国内的第三方的时候，那 你要判断我从国外买进产品的这个价格是否合理。那这时候的话，有这个所谓的代销售价格法，就是说你用你卖给第三方的这个价格啊，他在这个交易当中去减掉这个你这家企业在这个交易当中所为了就是在这个交易当中所赚取的一个毛利，然后得出来你从国外的关联方进口的一个价格啊，这是一个定价方式。那么我怎么知道这个价格是合理呢？用代销售价格法的时候，你就是说看你在这个关联交易当中刚才我所说到的计算出来的这个毛利啊，你在这个当中会获取一个毛利嘛，也就是说你卖给第三方的价格减掉你的这个进口的时候的价格，买进的价格，这有个毛利。如果是用这个毛利再去跟同样类型的企业，独立性的企业，他在相类似的交易当中也是进口，然后产生变成也是卖出去给国内的第三方，他所的那个独立企业的毛利率啊，它是可比的话，那么代销售价格法就是说，我在这个交易当中所赚取的毛利是跟我独立企业在相类似的交易当中赚取的毛利是差不多的，那么我在这个进口的时候的价格从整体来说就是合理的。那你们可能会就是说会问，哎，是价格直接去减，还是就是说还是你看一个企业本身的一类交易的利润？其实在运用这种再销售价格的话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看这个企业在进口在封销这种产品的时候，这某一类交易的时候的一个它所赚取的一个毛利率，而不是说我今天卖一笔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很多的时候你是如果是交易类型差不多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就是组合在一块。还有的话，你这种交易这种方法的话，一般是适用什么样的交易呢？一般是适用就是说，你这家企业其实我并没有对我进来的产品，我买进的产品进行一个实质性的加工的时候，这种时候这种方法是最适合的。为什么呢？如果是进行了实质性的加工，你想一想，你这个实质性的加工的话，你的这个发生的费用或者是成本就会到哪里？到产品的销售成本里面，对不对？到产品的销售成本里面，而我们是进行一个毛利的比较。我毛利的话是我的营业利润加上我的 operating expenses， 是我发生的费用。而你这个实质性发生加工所发生的成本并没有体现在你的费用里头。那我进行了多少实质性的加工，我并没有在我的毛利当中体现出来。那我肯定我如果是采用这个毛利率的去比较，用代销售价格这种方法的话，就会产生一个可能会扭曲的一个结果。
哦，我补充一下，就是说在因为很多企业现在都有，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贸易领域企业进口来的产品，然后销售出去。那有一些企业是消费给自己的关联方，有一些企业它一部分销售给关联方，一部分销售给非关联方。有的企业一看啊，我销售给关联方和非关联方的价格不一样，马上想，哎呀，了不得了，我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其实这个并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最终你还是可能要从市场倒推看一下。有的时候你卖给关联方，可能这个关联方他不是最终消费者，
对对对，
也不是说他最终使用的。比如说你从国外进口一些原材料或者零配件卖给中间的，有的企业他可能拿去卖去进一步去销售去的，但有些东西你可能卖给一个企业，它是作为一个最终消费，比如说一家整机生产厂，他从你这边买了零配件以后再去加工的，和你卖给另外一个批发商，他继续要把这个材料继续批发给别人， 那在这个中间，价格并不一定是说要完全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他们所处在整个这个价值链和产业链中间的环节不一样，而且对你来讲和对他们来讲所承担的风险和功能也不一样。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说，哎，因为我都是从我这边来讲，我都是卖出去，但是我是卖给不同的有关联的有非关联的，不是说这两个的价格必须要一致，不一致税务局就会来说做调整，不是那么一回事，还要看具体双方交易的对象和他们在这个产业链上的位置。